彼得呢，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信了主以后，真的圣经里面发现说他一直很关心那一些犹太人，但是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么彼得他写信写给什么人呢？在彼得前书的他已经写信，他写给什么人？他是写给那些在外邦人中间信耶稣的犹太人啊。就是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什么叫很不容易呢？就是说犹太人有他们犹太人的生活文化习惯啊，是这样。然后呢，他们又跑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那外邦人有外邦人生活的文化习惯、价值观、道德观，是不是这样？然而呢，这些犹太人又信了耶稣，又要按照耶稣的心意在世上过生活，容不容易啊？就像说我们，用我们来打比方的话，你看，我们是一些华人，我们有我们华人的家庭的观念，有我们华人的道德的观念各方面，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美国，在美国的这个法律文化环境的里面生活。另外呢，我们又信有耶稣，的确他有好几重的内心的冲突、文化的适应等等，所以保罗非常关心这一些在外邦之地信耶稣的犹太人，写信告诉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世上寄居的岁月里面应该怎么样生活啊？前书是这样，那么写到后书呢，就是说彼得第一封信写去了，又写了信，那么这一封信他。开宗明义的讲得很有意思，我想我先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彼得啊，我们知道彼得啊，彼得在耶稣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三年半的时候，彼得在跟随耶稣的当中，好像彼得处处显出来的，他是个大使徒。别人不敢讲话的时候，他敢讲话；耶稣问他话的时候，他理所当然的先去回答。所以我在想，这个天主教会把彼得成为第一人的教皇，也是有人的这一方面的看法的。你知道吗？天主教是把彼得视同他们第一任的教皇的。这从人的角度来看，彼得的确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做。耶稣在这个别人兵丁要来抓他的时候，你看。哇，他一人挡在耶稣前面，把刀拔出来，怎么样？把来抓耶稣人的这个仆人的耳朵啪一下就给他砍下来。所以彼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假如我们什么叫这个护主有功啊，是不是啊？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地位比其他的十二个其他的十二个门徒或者使徒地位来高一点嘛。我在这边看见彼得在写书信呢，他怎么说？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彼得很清楚知道说他只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想到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施洗约翰，他也讲到说，我怎么样呢？我真的是跟在这个在我后面来的，我就是跟他这个提鞋子也不配，绑鞋带也不配。就说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他会知道说谁是主，谁是仆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而这边彼得他承认，第一个承认他是个仆人。仆人是干什么？仆人是要听话的。仆人是干什么？仆人是要做事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大概世界上，你是喜欢做仆人还喜欢做领袖啊？做领袖什么意思呢？做领袖就是我动嘴怎么样，哎，你出力，就这个意思了吗？但是彼得在这边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他把仆人摆在前，使徒摆在后，意思就是说他认识到一点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做仆人的人，虽然有使徒的职分，但是做使徒的神给他使徒的职分是为了让他能够很有效的做一个仆人。今天假如我这样讲，我们在礼拜堂里面久了以后啊，你怎么想，我们到底是做礼拜堂的主人呢，还是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在礼拜堂里面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 这是讲到我们弟兄，我们讲到我们传道人，我们传道人到底什么呢？啊，我们去开会做些决定，大家来做什么？那我做什么呢？就是做仆人有一份神给他看见的，虽然是他的职分是使徒，但是神又给他看见做使徒原来是要有做仆人的心智心态在那边做使徒，这件事情才是神所喜悦的。今天我妈妈已经听到，已经蛮长的时间我听到什么呢？大家觉得做传道还不够，做牧师还不够，做主任牧师还不够，做监督还不够，做长老还不够，要做什么呢？要做使徒，有没有？今天很多使徒教会啊，有没有？那他高举是什么呢？他高举的使徒很好，假如那个使徒教会里面的使徒是做仆人的，感谢主。假如不是的话呢，就觉得说使徒比长老大，使徒比监督大，使徒比主任牧师大，使徒当然更比小传道大。假如是比这个的话，完全体会错了。这个假如说我们说第一批使徒啊，彼得是第一批的使徒，对不对？是不是？还有谁比彼得更早做使徒，有没有？没有吗？假如我们回归到最，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回归一件事情的本位跟真相的时候，使徒应该是什么？使徒是应该是做仆人的那个人才是使徒。今天在社会上是什么？社会上地位越高的人怎么样呢？他绝对不是做仆人了，你同意吗？但是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就算使徒是位分高的，位分高的应该是更做仆人，是不是这样？耶稣在世界上都曾经这样想，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的话呢，跟从我的人就要起来打仗，因为打赢了就做王嘛，胜者为王，败者怎么样为寇嘛啊。但他是不是我的国不像人的国，在我的里面你们要为首的就怎么样呢？做小的啊，你们要为大的叫怎么样呢？叫做众人的仆人。其实耶稣很亲口讲过这些话，但是彼得那时候能够体会吗？不能体会。其他跟随耶稣的门徒会不会体会呢？不会体会。那些跟随耶稣门徒的妈妈们会不会体会呢？不会体会。因为曾经有两个兄弟的妈妈跑去跟耶稣，耶稣啊，有一天你做天国君王的时候，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意思就是让我两个孩子，一个坐你左臣，一个坐你右下。大家在想的，在侍奉里面所想的是地位吗？在当一个人服侍主跟从主，我们要想的绝对不是地位。虽然在神的家中有职分的不同，但是那个不同的职分不是代表地位，你相信我。我读整本圣经，我读不出地位来，我只读出来是什么？读出来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神给每个人的职分不一样，神从来没有讲过说谁大谁小，有没有？那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讲，在我们观念里面，我们今天在一个教堂，在一个教会里面，你有没有观念说谁大谁小？有没有？有没有？谁大？长老大，长老比传道大，传道比执事大。啊，你们真的很告诉我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还存在着很多地上权力观念在我们里面。不可否认的，这件事情要很久很久才会慢慢让我们去体会。但是今天彼得一开宗明义就说他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就说在彼得来讲，他是个使徒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心智却是一个很强烈的仆人的心智，这是深深摸着我的心的。今天反过来讲，比如讲我们在这做爸爸的，假如在家里面，这个华人总是有点这个大男人主义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大男人主义。假如我们这句话能够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讲的话，怎么样？跟我们的太太跟我们的孩子讲说，我是仆人，但是是做爸爸的，这个味道你想想看，会不会给我们有点提醒啊？有没有 啊，我是做仆人的，是你老公，这个很提醒他啊，这个提醒他啊，啊，这真的我们觉得说，常常我们认识主越深，我们把一些问题应用到我们生活里面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我们会起那个关键性的影响。啊，今天很多人了解啊，这个我讲的真实的，真实发生的事。我很年轻，20多岁我就开始站讲台。那么我爸爸呢，也很爱主，所以呢，这个教会的传道长老们呢，会安排他做领会。有一次很不巧的就是说，我爸爸做领会，我做讲员。那么我爸爸要介绍我很难介绍了，那他老师也是就很正式安排。下面我们请王继雄弟兄讲道。后来我心里面真的有很深的感动。什么感动呢？我说就是，我不但是我爸爸的儿子，我在基督里还是我爸爸的弟兄。儿子会不会有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悖逆啊？这个不听爸爸的话有没有啊？但是你在你儿子身份，你觉得爸爸不对，不想听他话，但是站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是肢体哎，我们可是弟兄哎。有姊妹没想过，当你叫你儿子的时候，儿子弟兄是不是？你要想他不但是你儿子，你高兴怎么讲呢？他还是个弟兄哎，他还是你的族里的一个弟兄哎。所以我说彼得的这一个身份，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不卑不吭，他是使徒就使徒，但是呢，我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就是仆人。哇，我觉得这点很美。我觉得第一节带到我们生活里面去运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是什么，我们在扮演任何角色的时候才不会出差。假如一个人呢、啊，其实我不是要讲政治，我不是讲政治啊，我跟大家讲，假如一个人呢、啊，他知道说他当选的总统是人民的仆人，虽然我是总统，但是我是人民的仆人。好像这个千金的责任压在我身上，他会不会有皇帝的心态啊？啊，就不会有。但是假如当有人选上了总统，就觉得总统就是比谁都大，没有想到他是百姓的仆人，哎，会出问题的。权力会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就使人绝对的腐化，不是这样吗？啊，今天你看为什么基督教界里面很多的人到最后的那个可以说是像大卫讲的，神啊，求你拦阻你的仆人犯任意妄为的罪。大卫为什么祷告？因为他是个做王的嘛，是不是这样？他觉得他有地位，但是他里面认识到，神啊，求你拦阻你的仆人不要去犯那些任意妄为的罪。因为当我们感受到说我有一个地位，什么东西来 check and balance，一个人觉得他有地位呢，就是做耶稣基督仆人的心智，是可以平衡这个权力给我们诱惑跟腐化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吗？那弟兄姊妹，在社会上是这样，在教堂里面是这样，其实在我们家里也是这样。其实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有他的一份什么东西，但是当我们有做仆人的心智，我们会无怨无悔，因为知道。我们所做的不但是坐在我们家人的身上，也是坐在我们主的身上。这是第一点分享。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他这边讲说他写信给谁呢？以后他通通彼得通通称我们，他没有把彼得没有把他自己摆在一个这个好像是教导的地位啊，是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彼得写信给那些人，彼得把自己跟他们看成是一样。在什么地方看成一样呢？就是我们都是写信给那领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同等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义，一个是宝贝的信心，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的蒙恩得救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是这样。所以彼得把他所写信给的这些人，他知道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因着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 都是因着我们有同样宝贵的信心，所以怎么样呢？我们才成为肢体，我们才成为一国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难处，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把我们自己跟其他神儿女分割。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样？但是彼得在这个方面的是，他跟其他因着神和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有同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把他是看成跟这群弟兄姊妹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假如这样讲，当有人要来教导我们的时候，你感觉他把我们看成是跟他不一样的，比我们软弱，比我们不懂，是不是？是吧？他来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那种感受会有一点什么？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反过来讲，等到有一个在教我们的人，他觉得说，其实我们是一样，我们所得到的宝贝都是从神来，神可以给我，神也给了你。第二个，我有软弱，你有软弱，我也有软弱，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一样的来追求，我们都需要一样来学习。在这样的一种过程的里面，没有觉得说我是一个被教的，你是一个教我的。哇，在这种情况里，彼得写这封信里面给我感受到很深的，好像一个老使徒，这个两鬓发白，不晓得他有没有感冒，声音跟我今天这样不知道，就是好像把他里面的一种体会，怎么样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神荣耀的国度里面去的那一些的，那些他所经历过的那个秘诀，跟我们传授。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很美哈。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不是说彼得就我是个大使徒是吧？你们都要我来告诉你们，是不是？不是，他好像又把他得着了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来分享给我们。就他把那一些他要写信给的那些对象，把他们看成跟他是一样，是一群人，是一个肢体，同时神和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得着这个义，而且也同样有很宝贝的信心的这样一群人，我们都是这样。他在写这个信，而且写这个信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而我们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或许我的话比较敏感一点，尖锐一点，真实一点。彼得他很清楚我们的恩惠平安怎么样才可以增加。恩惠平安的增加跟我们在世界上拥有什么关系？在我们人生里面的恩惠平安的增加跟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关。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一个行业非常的认识，你可以在这个行业的里面有发展有成就，就但是呢，你的行业有发展有成就不会带给你人生真正的恩惠和平安啊。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们的认识的增加，我们真正的认识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你知道吗？我常常这样讲，这个出来传道的人，他要去读神学，他神学认识的多，对不对啊？是吧？他以后进入了教会界，基督教界怎么样？他在这行里面，他就比较内行啊，知道事情该怎么做，工作怎么安排啊，聚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说，哎，这个读了神学，懂了这一套基督教的专业知识以后，假如不等于代表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一个神学毕业在做传道人的传道人，他的恩从神里面来的恩惠平安不会增加的，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就是说不是跟神自己本身有关的那么真的认识，你知道一个人真正认识神了，他会愿意把他的一切忧虑一切痛苦甚至一切的成就都交在神的手里，就让他亲神，让他平安，这也很稀奇的事情。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当我愿意完全把我自己给敏文的时候，我跟敏文之间是没有竞争的， 你知道吗？没有竞争就什么就来平安了嘛。为什么？因为你好就是我好，我好也是你好，所以我们两个之间没有竞争了嘛。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懂了很多的东西，你慢慢会发现，我懂得越多，碰到一个他一说懂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就存在很紧张的关系，对不对？我有你也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存在很紧张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甚至说你属灵，他说他也属灵，两个属灵人之间都存在紧张的关系，你同意吗？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怎么样？你属灵，我为你高兴，我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比我更属灵啊，这是我心里面的话嘛。我真的希望每个人都比我更爱耶稣。所以真正的恩惠平安怎么会，我们怎么会恩惠平安怎么会增加？就是对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体会增加的才会增加。那我下面讲了，对圣经的认识就是对神的认识吗？礼拜做多了就等于说对神更认识了嘛？不一定。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画一些等号，这些等号不一定等于的。那么有个东西是指标，哎，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能够流露出来的恩典也多，他里面的那种什么叫平安，你知道吗？平安就是他跟他自己的关系也和谐，也不骄傲也不自卑，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丰富的时候他也是笑容可掬，是吧？他这个比较贫穷的时候他也同样一样的笑容可掬，是不是？就他自己本身跟他自己是有一种很怎么讲，那个关系的非常和谐的，他跟别人也是这样。真的，我从前这些东西都不体会的。我就是说，神给我看见一个真正愿意把自己都摆在主身上认识主的我的太太。我真的慢慢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不是人家看我是什么，而是我在主的里面，我得到了主给我的什么？哎呀，就让我这个人就慢慢开始丰富起来，慢慢丰富起来。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写这封信给他们是有一个盼望，盼望他们更多的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恩惠和平安能够多多的加给这一些在外邦之地信耶稣的犹太人。下面我要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到了美国那么久，也信了主了哈，这个恩惠平安，我们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
恩惠多，平安少。
哈哈哈哈哈！
矛盾。
还讲了矛盾啊？或者说，你得到了很多的恩惠，是让你没有办法平安的，那个是属世的恩惠，属世的丰富，属世的享受，就这样。好。其实彼得继续去讲，可能把前面讲到的恩惠平安认识神丰丰富富的更多的能够赐给我们，从下面第三节开始可能他有一点说明啊，前面是开场白，后面慢慢开始说明。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那用荣用那因为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其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明白神的神能和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读书可要明白世界上的事，但是有关于神的神能和生命跟前进的事，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圣经里面形容耶稣，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是什么呢？他用了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摸着我，非常的摸着你。他说，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倒不是被荣耀，我不是被荣耀吸引，我是被那个美德吸引。这样讲好了，这可能是我， 可能别的男人不一样啊。你知道我被敏文吸引是敏文的美丽呢，还是她的美德？是她的荣耀，还是她的美德？
都有。
那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说上帝是很荣耀，这位耶稣没有到世界上来活出那样的美德，那样的形容，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啊，把圣经、把神讲的那么的荣耀，别人不羡慕，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给人看见美德。那一位主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怎么样？来找我们，所以你再去看后面的时候，彼得的体会有了这个，要加上这个，加上这个，加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荣耀加美德啊！我把它总结起来，荣耀加美德。OK， 其实，我不想怎么去讲了，我觉得神的荣耀我没有办法体会。但是人的荣耀呢，我多多少少会有点感受，学不去了。哇，这个人好光鲜亮丽，指的是他用的化妆品比较有果效呢，还是指的什么？还指他穿的衣服是名牌呢？还是指的是他打扮的非常的入流啊？怎么样？非常的有格调，是不是啊？到底我们讲的一个人的光鲜亮丽外面所谓的荣耀，我们指的是什么了嘛？是不是这样？就是他能够给人家看见的这一部分。其实美德是什么呢？其实美德好像存在人的里面，慢慢生发出来的，深深感动摸着人心的一种东西，有没有啊？那一个美德就是我不晓得耶稣那么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什么荣耀？我看不到。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的时候，耶稣那个美德却深深的摸着我，你能感受吗？就是意思说，当一个人在最落魄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说他最需要钱财的时候，没想到他那时候捡到了一包钱，怎么样呢？他还会去送到警察局去，就到最后发现那一个掉钱的人正是跟人家借了钱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人的感受就会发现说，虽然这个人外面没有什么，但他的这个美德会摸着人心。所以我常常讲，就说当我们体会一件事情，耶稣用什么方法把神有关生命、有关生命的奥秘跟神的大能近前的事情告诉我们呢？就是耶稣基督荣耀跟他美德所感动我们的那部分，让我们体会。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主的美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主的生命。昨天我跟这个我们慕道班的同学们最后一堂课，做一个结论：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假如说信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像武功一样的，就是有一招，这一招就让魔鬼毙命的、啊。这一招是什么呢？这一招就是关于耶稣生命里面所显出来的美德，我要不要？我要不要？假如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生命里面所活出来那个美德的生命，我们不要，我们说我们是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是骗人嘛，不是吗？我说我是个信耶稣的人，信什么呢？不，我们是信耶稣菩萨的人啊，有一个菩萨的名字叫耶稣啊。但是假如我们说我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耶稣美德里面，让耶稣有这些美德的那份生命，我们要不要？所以说耶稣可以这样的饶恕得罪他的人，我们要不要？我们说我们是个信耶稣的人，结果我们说不要。那我们这个信耶稣，你说从哪个角度去啊？因为我去礼拜堂，因为我信圣经，是吧？不，假如我说我是个信耶稣的人， 耶稣的美的东西我要不要，他生命里面所活出那个美德的生命的那部分我要不要，假如我要的话，对不对，就来了。我们真正要的话，慢慢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有关于生命的事。原来生命的事情是慢慢长大的，不是懂了算，是有了才算的。所以前面你会发现，哇，等到我开始愿意要饶恕我心里面所恨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呢？耶稣的美德显明在对仇敌的饶恕的上面。哎呀，我要什么呢？就发现我靠自己做不到。没关系。你知道吗？等到我开始要的时候呢，就发现说，真的我没有。原来我们基督徒能够有耶稣的美德是什么呢？是我们爱慕耶稣美德生命，我们要，结果慢慢跟主求，主就慢慢熬炼我们这个人，慢慢把主生命里面的东西给我们。这叫什么？这叫神的能力在生命的里面摸着我这个人。这个才慢慢发现说，信耶稣人才开始。这一招一讲很清楚，但是呢，可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师父领进门，怎么样？修行要在自己了。你要不要？你要耶稣的饶恕吗？要。有很多人怎么样？要什么？要耶稣的行神迹的大能，有没有？一天的话求行神迹的大能。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属于荣耀的部分，不是属于美德的部分。神的荣耀是用他的能力彰显出来的，但是神的美德是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活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啊，要去追求神的荣耀干什么呢？我要做神才能行的神迹。你看今天难怪那么多人那么昏迷的，只要有地方教他怎样能够圣灵充满啊，怎样能够啊一个有什么恩赐的追求啊什么，他会很有兴趣，对不对？但反过来讲，假如说有一天神呼召我们说，哎，我要把我美德的生命给你，你要吗？啊，要不要？啊，要不要？这是真正的一个秘诀。神怎么可能神的神人让我们明白呢？这些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懂了，原来是借着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那位主，我们就能明白了。主耶稣的荣耀跟美德的部分，真的我们不能够分开。假如我用摩西讲，摩西有没有荣耀？摩西有荣耀的，真的。摩西荣耀怎么了？红海怎么样？分开，击打磐石，磐石出水，有没有？这是荣耀的部分。今天很多人说摩西为什么？我可以统领200万大军，有没有？啊，台湾政治人物讲过他是摩西啊，但是问题，摩西的美德在哪里？你知道吗？摩西的美德在于，任何人criticize挑战他的权威的时候，他匍匐在神的面前，他不跟挑战他权威的人有任何的权力斗争，是吗？是不是这样？那些人到摩西面前去抱怨，是不是啊？那摩西呢？美德显在哪里的？到有一天，神说：“我要把这些不听话的百姓统统杀死，我只祝福你这一家。”摩西说：“不，上帝，不可以这样。”他说：“假如你不跟我们一起上去的话，我就怎么样？”哇，我觉得摩西的美德是在这方面显出来的，有没有？摩西的荣耀是在红海分开啊，但是摩西的美德在哪里？在跟这一群不听话的百姓相处的时候，显出他的柔和谦卑。所以第六层面。关于神的神能，我们不是从神迹里面能够体会到他的真髓，我们是从耶稣基督所流露出来每个生命的里面去体会神的神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我真正经历的，一步一步的，你要你就会发现神就会把一些很就是从他里面来的生命力慢慢在我们的里面。 你从前没有办法被人家误会的，现在居然可以饶恕那个误会你的人，并且为他祝福，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你还可以帮助他爱他，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生命的奥秘，这一个关乎生命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是在真的在乎那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真的，我慢慢进去去体会。这个今天我发觉我讲的很直接，我觉得我讲清楚了，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不去体会的时候可能还是蛮笼统的。但你真的试着需要，你真的慢慢试着需要，因为他把神已经应许我们是要让我们与神的心情有份，这是神应许我们的。假如神不应许我们，神不愿意把跟神性情有份的这样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不能免于得着。OK， 假如我这样讲，当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以后，下面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应许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啊，假如我说人的堕落、人的失败、人的犯罪，是违背了神创造我们人的哪一点？啊，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子。用基督教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性情，是不是、啊、来造我们的？我们人里面是有神的性情的，有没有？其实一个不信耶稣的人里面也有神部分的性情。我们这个古时候的孟子就已经发现恻隐之心怎么样，人间有之。那恻隐之心什么？就是神的性情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人会爱一些需要的人嘛，这是神的性情。为什么人有神的性情？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样子造的嘛，神就是按照他自己样式来造我们的嘛，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的嘛。那人真正的堕落是什么呢？人真正的堕落就是上了魔鬼当年怎么样呢？就不看重神的性情，而按照自己的意思一起活，活到最后怎么样呢？可以跟神性情有份的我们，到最后活出来是跟神的性情刚好相反的。什么叫悖逆？啊，太太说这样，我偏不要这样，这叫悖逆了。那什么叫与神的性情相对的？就神要这样，我们偏不要，就这样了。那魔鬼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跟神一样是吧？我就来诱惑你，就偏不要。你看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大部分活出的是什么呢？神的性情是这样，魔鬼一个攻。哎，魔鬼不是诱惑我们犯罪，我再说，魔鬼是要我们活出来的跟神的性情相反。神要我们老鼠，魔鬼就要我们恨他，哎，是不是？对不对？这个神的性情要我们爱，对不对？魔鬼要我们怎么样？哼，是吧？弟兄，你还恨陈水扁吗？他下台了，现在还恨他吗？哼，
好的是吧？
他什么呢？你到底高兴呢，还是
可怜？
可怜他。你慢慢会发现，
他是个傻瓜。
你为什么我问他？因为我们在谈吐里面，我就发现他是深蓝的，所以那个深蓝里面一种情节就是恨生力。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慢慢会发现有一种情况很奇妙的，就是其实神里面有的一些性情，魔鬼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所做的跟神的性情相反，不要上魔鬼的当。而这件事情什么呢？假如我说信耶稣最大的恩惠是什么？恩惠平安啊，最大的恩惠是什么？啊，信耶稣最大的恩惠是什么？有平安，有喜乐，小孩灵花，身体健康，还有啊，
得救
啊！其实我们信耶稣最大的恩惠，就是又可以恢复到跟神的性情相同有关。哎呀， 这是神应许我们的，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那个极大的应许，是神借着我们相信要给我们的。当然了，假如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了，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它显明出来。就假如耶稣在世上所有一切的生活就是活出神的性情的话，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在这样世上活吗？还是一个我的一个一招毙命，对魔鬼一招毙命，就耶稣这样的生活我们要吗？我们还是要选择按照我们自己生活方法。我这次回到台湾，有一个大概50岁吧，其实我们差10岁，在那个时候差10岁啊，觉得差很多哎。他是初中生，我已经这个大学毕业了嘛，就差很多。但是现在的话，发现他也是个老人，我也是个老人，大概那个时候这个50岁跟59岁差在哪里嘛？是这样。但他有事来找我，就说呢，我第一个我跟他认罪，我说真的，我说四哥跟你认罪，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听过了，就是说这个被四哥带过的年轻人是其他人很不好带的，悖逆顽梗啊，很坚持自己的意思，这样啊。那他来找我的时候呢，他碰到些难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这要跟你认罪，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只能把我有的给你，我没有办法把我没有的给你，因为我那时候个性就是这样。已经信了耶稣，我那时候那个信了耶稣有点像分类党的洗脑，是吧？肯定还要冲啊，要杀啊，是吧？只要外面有台北市联合的布道大会，我可以带着永和年轻人70-80个到外面去了。什么去打扫整的？这个从前有个这个运动场在台北羽毛球馆对面，在南京东路，我可以带70-80个年轻人去扫这个羽毛球馆呢。为什么要开始布道会了？你知道吗？哦，但是后来我跟他讲说，我说我给你抱歉，但是我这次呢，你来找我，我把我很重的一点，我告诉你，你今天碰到那些问题，我们人生会遭遇许多的难处，是吗？会碰到许多的问题。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我是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能力去解决它，我还是思想一下，我要按照耶稣的心态方法来面对这个难处。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有个心，说我今天问到人生不管任何的问题，这个喜怒哀乐，不管任何让我会有喜怒哀乐反应的任何事情，给我一个心智，主啊，我愿意按照你活在世界上面对这些事情的心态跟方法来面对，主你给我这样的心智，做不到没有关系。你保险做不到，做得到何必信耶稣？你能做得到？你靠你做得到何必信耶稣？一定做不到，做不到没有关系，你跟主求，主会加给你。把握就在这个地方。生命的事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神能的这一个宝贝，而且耶稣基督他真的应许我们了，让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是他应许，他应许的嘛，他没有应许的，我们要做嘛，他应许的，我们这样做怎么样呢？我们这样做，神也乐意给我们嘛。但是可惜的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还是按照我们的心态，我们去面对人生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呢？那个性情就是属血气的。啊，是不是啊？啊，属老我的，有没有这些这些问题的呢？就慢慢会发现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信了那么久，好像怀疑我到底跟神的性情有份吗？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在生命里面所羡慕的，不是耶稣活在世界上所活出来的那个美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想要用神的荣耀来变成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一直追求的不是生命里面的长进，我们所追求的是神能力的增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吗？ 真的求主怜悯我。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一些现象，想要求有荣耀，有神荣耀的，那么就是神能嘛，对不对啊？其实神能表现在生命的身上，不是显明在某一，只是显，不仅仅只是显明在大能的上面。今天你会发现，基督教有很多事情怎么样？那个荣耀，耶稣怎么说呢？我的荣耀不是我自己说是荣耀的，不像你们，你们说的荣耀是你们自己说你们是荣耀的。今天到最后层面呢，你发现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样呢？我们人用解释把它解释成是神的能力，结果这件事情什么呢？这件事情什么？还是那件事情的本质，很多时候跟我们解释的无关，到最后变成什么呢？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也欺骗了别人，说这是神迹，这是大能，结果是吗？啊，有一个最真实的，骗不了，没有人可以骗你了，就是你自己生命里面的光洁。人不可能用他解释，说不是啦，杰克森，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你很清楚知道你是什么吗？但是别人这一件事情是吧，病好了，哎呀，这是什么神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是吧？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所以我慢慢归纳在这个地方，其实生命的事情。是耶稣用他的美德来找我们，而且他应许我们真的接受了耶稣，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在神的性情上跟他有份。当我们在这方面有学习的时候，到有一天我们有神的性情，真的，我不要讲有神的性情了，对不起啊，这句话我讲的稍微，你问他，我每次回他说下次不要讲了，其实我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性情有点像女王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很多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不要说有神的性情，我再讲一次，女王做每一个人，女王做每一个男人的太太，她都成功了，因为她有一种东西我说不出来。我呢，我也很谦卑的说，好像只有敏文可以做我的太太，别的女人做我太太，不知道会什么结果，真的不敢讲。姐妹原谅，姐妹原谅。所以我就说，那种性情很重要，那种性情很重要。假如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性情的话，哇，你看看，这个恩惠平安怎么会不增加呢？这个恩惠平安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很自然的拥有，也不是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失去了平安，是吧？也不是别人的一个看不起的眼神就把自己现在得着的恩惠觉得不是恩惠了。这个当我们追求跟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恩惠平安就在跟神的性情有关了一点。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这个第四节。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从第五节看看，那么这样的一种增加好像也有一个步骤，也有一个学习啊，一个学习，我们下礼拜再跟分享。我今天感觉有点累，我们请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能够体会你的，有的时候真的借着一种学习，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性情是什么，但真的很深的问我们内心的时候，你的性情我们想要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敢说，就好像有很多很就是有很多的美德，我们真是想要嘛，因为我知道医药好像就要付出一些我们不愿意付的代价。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读到你自己的话，特别彼得这样一个个性急躁这个这样的一个人，他到最后好像在他的里面有一种羡慕要得着主你所应许，让我们在神的性情上与你有份的那一种的羡慕，想要得着这个东西。主啊，你也把这样的一个渴慕给我们，想到你在世界上你用你自己的美德来找我们，感动我们的心，摸着我们灵的深处。主啊，我们说我们真的，我们也要体会知道什么是你的神能和那些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真的在耶稣基督像你要我们里面没有，只有你活出来才有的这些生命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更多的体会。真的谢谢主，我相信你的应许不突然返回，你的应许要让我们在你性情上有份，一定有一天让我们更多的拥有你自己的性情。 好了，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真的就像主，我的主在世界上生活一样，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打垮你，而你带给人的恩典和平安。谢谢赞美主，你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来追求，来下定决心要拥有。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